故乡，鲁迅。我冒了严寒，回到相隔2000余里、别了20余年的故乡去。时候既然是深冬，渐进故乡时，天气又阴晦了，冷风吹进船舱中，呜呜的响。从棚隙向外一望，苍黄的天地下，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，没有一些活气。我的心忍不住悲凉起来了。啊，这不是我20年来时时记住的故乡？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，我的故乡好得多了。但要我记起它的美丽，说出它的佳处来，却又没有影像，没有言语了，仿佛也就如此。于是我自己解释说，故乡本也如此，虽然没有进步，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，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。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，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。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共同卖给别姓了，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，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，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，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。第二日清早晨，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，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，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。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，所以很寂静。我到了自家的房外，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，接着便飞出了8岁的侄儿红儿。我的母亲很高兴，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，叫我坐下歇息喝茶，且不谈搬家的事。红儿没有见过我，远远的对面站着，只是看。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儿。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，又买了几件家具，此外需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，再去增添。母亲也说好，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集，木器不便搬运的也小半卖去了，只是收不起钱来。你休息一两天，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，我们便可以走了，母亲说。是的。哦，还有闰土，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，很想见一回你。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，他也许就要来了。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。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，下面是海边的沙地，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，其间有一个11、12岁的少年，项戴银圈，手捏一柄钢叉，像一匹茶尽力地刺去，那茶却将身一扭，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。这少年便是闰土，我认识他时也不过10多岁，离现在将有30年了。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，家境也好，我正是一个少爷。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，这祭祀说是30多年才能轮到一回，所以很郑重。正月里供祖像，供品很多，祭器很讲究，拜的人也很多，祭器也很要防偷取。我家只有一个盲月，忙不过来，他便对父亲说，他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理祭器。我的父亲允许了，我也很高兴， 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，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，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。他是能装脚捉小鸟雀的。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，新年到，闰土也就到了。好容易到了年末，有一日，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，我便飞跑的去看。他正在厨房里，紫色的圆脸，头戴一顶小毡帽，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，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，怕他死去，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，用圈子将他套住了。他见人很怕羞，只是不怕我。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，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。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，只记得闰土很高兴，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。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，他说这不能，需大雪下了才好。我们沙地上下了雪，我扫出一片空地来，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，撒下辟谷，看鸟雀来吃时，我远远地将附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，那鸟雀就照在竹匾下了，什么都有，稻鸡、角鸡、薄菇、蓝贝。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。闰土又对我说，现在太冷了，你夏天到我们那儿去，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，红的绿的都有，鬼见怕也有，观音手也有，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，你也去。管贼吗？不是，走路的人渴了摘一个瓜吃，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，要管的是獾猪、刺猬、茶。月亮底下你听，哗哗的响了，那是茶在咬瓜了。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。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茶是怎么一件东西，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，只是无端地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。它不咬人吗？有胡叉呢，走到了看见茶了，一边刺，这小畜生很伶俐，倒向你奔来，反从胯下窜了，它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。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儿，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，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，我先前单知道它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。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，就有许多跳鱼，只是跳，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。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儿，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。他们不知道一些事儿，闰土在海边时，他们都和我一样，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。可惜正月过去了，闰土需回家里去，我急得大哭，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，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。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只很好看的鸟毛，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，但从此没有再见面。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，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，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。我应声说，这好极了，他怎样？他呀，他近况也很不如意。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，这些人又来了，说是买木器，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，我得去看看。母亲站起身出门了，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，我便招红儿走进面前和他闲话，问他可会写字，可愿意出门。我们坐火车去吗？我们坐火车去。船呢？先坐船， 啊哈，这模样了，胡子都长这么长了。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，我吃了一下，赶忙抬起头，却见一个凸颧骨、薄嘴唇、50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，两手搭在臂间，没有细裙，张着两脚，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。我愕然了，
不认识啦，我还抱过你嘞。
我愈加愕然了，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，从旁说，他多年出门终忘却了，你该记得吧，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，开豆腐店的。哦，我记得了，我孩子的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，人都叫一豆腐西施，但是擦着白粉，颧骨没有这么高，嘴唇也没有这么薄，而且终日坐着，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。那时人说，因为一，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，但这大约是因为年龄的关系，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，所以竟完全忘却了。然而圆规很不平，显出鄙夷的神色，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，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冷笑说，忘了，这真是贵人眼高哎。哪有这事儿？我惶恐着站起来说，那么我对你说，迅哥，你阔了，搬动又背重，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，让我拿去得了，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。我没有阔，我还要卖了去，然后再……哎呀呀，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呀，你现在有3房姨太太，出门便是8台大轿，还说不阔，哎呀，什么都瞒不过我。我知道无话可说了，便闭了口，默默地站着。哎呀哎呀，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，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。圆规一面愤愤地回转身，一面絮絮地说，慢慢向外走，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进裤腰里出去了。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，我一面应酬，偷空便收拾些行李，这样过了3-4天。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，我吃过午饭，坐着喝茶，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，便回头去看，我看时不由得非常出惊，慌忙站起来迎着走去。这来的便是闰土，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，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。他身材增加了一倍，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，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，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，周围都肿得通红。这我知道，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，大抵是这样的。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，身上是一件极薄的棉衣，浑身瑟缩着，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，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火原始的手，却又粗又笨，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。我这时很兴奋，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，只是说，啊，闰土哥，你来了。我接着便有许多话像要连珠一般涌出，叫鸡、跳鱼、贝壳、茶，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，单在脑里面回旋，吐不出口外去。他站住了，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，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， 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，分明地叫道：“老爷，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，我就知道，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。”我也说不出话。他回过头去说：“学生，给老爷磕头。”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。这正是一个20年前的闰土，只是黄瘦些，颈上没有银圈罢了。这是第5个孩子，没有见过世面，躲躲闪闪的。母亲和红儿下楼来，他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。老太太，信是早收到了，我实在喜欢得不得了，知道老爷回来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客气呢？你们先前不是割地称呼吗？还是照旧，训哥。母亲高兴地说：“哎，老太太真是，这成什么规矩？那时候是孩子，不懂事儿。”闰土说着，又叫水生上来打拱。那孩子却害羞，紧紧地只贴在他背后。他就是水生啊。第5个，都是生人，怕生也难怪的。还是红儿和他去走走。母亲说。红儿听得这话，便来招水生，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。母亲叫闰土坐，他迟疑了一会儿，终于就了坐，将长烟管靠在桌旁，递过纸包来说：“冬天没什么东西了。”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儿的，请老爷。我问问他的近况，他只是摇头。非常难，第6个孩子也会帮忙了，却总是吃不够。又不太平，什么地方都要钱，没有规定，收成又坏，种出东西来挑去卖，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，不去卖又只能烂掉。他只是摇头，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，却全然不动，仿佛石像一般。他大约只是觉得苦，又形容不出。沉默了片时，便拿起烟管来默默地吸烟了。母亲问他，知道他的家里事务忙，明天便得回去，又没有吃过午饭，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。他出去了，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境况：多子、饥荒、瞌睡、兵、匪、官、身，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头人了。母亲对我说：“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，尽可以送他，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。”下午，他捡好了几件东西，2条长桌，4个椅子，1幅香炉和烛台，1杆台秤。他又要所有的草灰，待我们启程的时候，他用船来载去。夜间，我们又谈些闲天，都是无关紧要的话。第2天早晨，他就领了水生回去了。又过了9日，是我们启程的日期。闰土早上便到了，水生没有同来，却只带着一个5岁的女儿管船只。我们终日都很忙碌，再没有谈天的功夫。来客也不少，有送行的，有拿东西的，有送行兼拿东西的。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，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。我们的船向前走，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了深带颜色，连着退向船后梢去。红儿和我靠着船窗，同看外面模糊的风景。他忽然问道：“大伯，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呀？”“回来？ 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？
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呢。
他睁着大的黑眼睛，痴痴地想。我和母亲也有些惘然，于是又提起闰土来。母亲说，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，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，本是每日必到的，前天已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儿来，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，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起搬回家里去。杨二嫂发现了这件事儿，自己很以为功，便拿了那狗气沙飞也似的跑了。盔衣装着那么高低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。老屋离我们愈远了，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，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。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，使我非常气闷。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，我本来十分清楚，现在却忽得模糊了，这是我非常的悲哀。母亲和红儿都睡着了，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，知道我在走我的路。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，但我们的后辈还是遗迹，红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吗？我希望他们不再向我又大家隔膜起来，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遗弃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，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，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滋追而生活。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，为我们所谓经历过的。我想到希望，忽然害怕起来了。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，我还暗地里笑他，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，什么时候都不忘却。现在我所谓希望，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吗？只是他的愿望切近，我的愿望茫远罢了。我在朦胧中，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了，上面深色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。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，这正如地上的路，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。